人的成熟度与处事应变能力，在乎生命内容的分量，而这分量是怎么量或怎么做成的？本周新闻：《路加福音》第六章36到38节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伸手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
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先去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每次来敬拜你的时候，都会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，而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缺乏什么，在外表上我们少什么东西，以至于我们要向你讨，或者要向你祷告祈求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我们生命能够跟你的生命能够体贴，我们能够像你一样，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行。因为照着以前我们所走的路，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成就跟努力，完这一切种种都经过之后，我们似乎还是很多的惆怅，还是很多的痛苦。但是我们开始学习说，生命从哪里来，有一天要往哪里去，站在这中间的我现在所拥有的是什么。主耶稣，求你在这时候教导我们能够抓住一个永恒，就在我们生命这个片段。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行为动作，就是侍奉主，或者是侍奉这世界，但是有一天所收的果效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慢慢能够体会你说我们要像你的样式，有一天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恶是容易的，我们担子是轻型的。在这条道路上你与我们同行，主耶稣，我们忽然发现这条道路充满了很多的喜乐，享受不完，从心里面涌出来的。我们把一下子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求主继续在一下思想当中引导我们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题目是生命的量器。生命本身是有可以量度的，我们常常想生命是怎么来量度，凡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量它的大小深度。比如说这个人有多高，他可以量170几、180几、160几，这是人 站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有一个量度，它有多重就可以量出来，而近视有多深，这是都可以有一个量度的。凡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用量度来评断它的大小跟它的内容。那我们就在想说，那我的生命是怎么来说我生命的量器，说我生命的内容大小是多少呢？我生命里面丰富，丰富在哪里呢？有人说才像肚里能够怎样撑船，那是一个形容句法。一个人宽宏大量，宽宏大量可以用多少尺码来量呢？你的宽宏大量大概是十级，你的宽宏大量大概是六级，是不是这样量？生命有量度的，是怎么量呢？好像蛮抽象的，但是我们也开始来思想，这世间本来就很多抽象的东西，它也可以量，它量不出来，但是我们说一些感觉的时候，大家都必须承认就是这样子。比如说一言九鼎，一句话它的力量、它的内容、它的重量、它的力量有多少？我们说一言九鼎的时候，九鼎并不是它的刻度，但是却让我们能够体会，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鼎是三代传国的重器，那如果说一言九鼎的话，我们妈妈可以体会说，你站在什么地位讲什么话，那个分量是多少，它所带出来的能力跟力量是多少。一言九鼎它是可量度的，我们必须都承认，但是量不出来，但是你说大家体会得出来。我们再说一种形容句话，就是人穷志短。原来人的志气还有分长或短吗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，对，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说，对呀，就是这种感觉，人穷志就短。这个志短是志气消沉的意思，志气消沉的意思，的确有它的长短可量的，但是可量是因为它的内容。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失落、失魂落魄呢？还有一句话，天长地久，天可以量它的长度吗？地可以量出它的久远吗？但是诗人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，更在那个地方说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赤恨绵绵怎样不绝期。哇，天长地久，天的长度本来就没有办法量的，但是他居然说还有时尽呢。那此恨，我在这生命里面的感叹，这种叹息，真的是绵绵无绝期，这是在描述男女之间的感情的一种用法。所以我们在说这些词句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东西生命的内容都是可量的，而这个可量不是用几公升多少数据来量，是用一种我们生命的体贴。感情这个层次也是可量的，深浅都看我们的智慧如何来判断它的深度。那圣经在说我们生命的时候，又有一句话，你生命的内容轻重，你到底有没有抓住它的内容？我们所度尽的年岁怎样，好像什么一声叹息，这也是一种量度的方法。你要说年岁的话，可以，你可以一般来讲是70岁，强壮的话可以到80岁，但是其中所经花的是什么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我们生命是如此吗？神说就好像一声叹息，这也是一种量度的方法。但是量度的方法，人转眼在心里面自己思想说，一声叹息太惆怅了，我不要一声叹息，我不要一声叹息，我要了生命，我的年岁都是低下自由，充满了祝福，我愿意这样子。神啊，让我重新来调整我生命的内容，真的是一个量器。那这个量器是怎么装满恩典呢？我们要开始用体会的感觉来看圣经怎么说。我们肚子里面有多大，不是在那个装恩典，我今天吃几斤的牛排有多少，不是这样子装的。我们的生命有很丰富的，所以我们刚才用那些形容句法，没有一句是在说生命内容有多大，但是大家都可以体会真的是有深浅的不同。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入生命的深浅，不是你肚子，不是你身躯能够装多少，是你的生命内容有多少东西，我愿意我的生命都地下自由，看你在做什么，你在表达什么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来看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，开始来教我们学习。是，当然圣经里面有说到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人也是用什么量器量给你，这已经在说一种量器，就在你生命的内容里面，你怎么量，你怎么动作，你怎么行出来，你怎么量给人，人就怎么量给你。那这个量是从哪里量呢？ 这个地方我们先看27节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会被论断，你们不要定人罪，就不会被定罪。这句话很简单，这是一个人很自然的反射行为，你对人好，人就对你好，你对人不好，人就对你不好。当然在手段上这个一讲就完了，这很简单，当然是如此。在这社会行为里面就是这样，我送礼他就很高兴，我谄媚你几句你就真的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，我说你很漂亮你就说只有你欣赏我，这个在那个地方互相来往的时候，我喜欢你因为你欣赏我，我不喜欢你因为你那天骂我。这个地方说你不要论断人，就不会人就不会论断你。当然动作行为很简单，我们一下就能够明白，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前言是什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。我们当知道反射行为要看里面的内容是什么，尤其是我们生命这种东西，这不是手的动作，如果是手的动作那是物质，很好解释。那我们一直要强调说我生命这一生所度过的是什么，我所拥有的是什么。神说你不要论断别人，先看看内容是什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一样的第6章19节，就是因为有这件事情，所以耶稣才要说这些话。路加福音从17节好了，第6章17节，第6章17节，耶稣和他们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同站的有许多的门徒，并且有许多的百姓，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，都要听他讲道。下面注意哦，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，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。下面又继续说，众人都想要摸他。下面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百姓的心理的状态，其实人接近耶稣其实就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期望，期望耶稣我听说你那么多的能力，我来拥挤你，就是希望说你的能力我得着，我要的从你身上得着，我听说你很厉害，我希望簇拥你的时候我能够得着。耶稣就对他们讲一些话，我们就盼望我们做一个人有能力临到我们身上，但是能力来的时候他所讲的话我们能够听得懂，要不然话听不懂只是一直要求东西，那会变成一个小孩子，父母对小孩的教导听不懂，但是父母对小孩所给的零用钱是天天要，那这个小孩有一天会变怎样的小孩，我们能够明白一下。这个地方说你不要论断别人，你不要压制别人，不要批评别人，不要定罪别人，其实人还是有一个目的。神在这个地方说，就这些人一直拥挤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才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反射行为，反射行为在这社会里面。20节，耶稣举目看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，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饱足，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喜笑。这个反射行为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很奇怪，你们将要得到神的国，你们将要得到饱足，是反射回来的，但是你做出去的是什么呢？你做出去的是什么呢？刚好相反的，你们有祸了。24节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他的安慰，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，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。这个地方又说的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当一些状况反射回你的 回到你身上，那才是真的。如果反射回来给你的那是真的话，你就好好注意你所表达出去的是什么。这是一个正面反射行为，那绝对不是说你对人好人家对你好，你得到好处的时候是因为你的生命是怎么表达。如果你的生命这个地方一直强调我要富足的话，你一直强调我一定要富足的话，反射回来就是你将要饥饿。你一直强调说我的喜乐我要拥有的话，反射回来就你这样哀痛哭泣。因为常常人的自私行为，你将要富足是因为你建造在别人的失落你才能够富足，你建造在别人的失败上面，你踩在别人头上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显出你的成就跟你的正确公义。所以每次要塑造出你自己的形象的时候，不得不把一些人压下去的时候，那你的地位才会起来。你的地位起来之后，有一天日子将近的时候，反射回来的你会发现你失落更大，失落更大。还记得财主的那句话吗？我的神，我要觉得我的心在那个地方自我的自言自语，我的出产那么多怎么办呢？没有想到说 附近很多人需要，或者没有想到说我要给，只有想到一句话，那我要把它围得更好，所以我决定要这样做，我建造更大的一个仓房，好容纳我更多的东西。等我全部建造好以后，我还自言自语说我的灵魂啊，所以我们安心吧，一切都是为我自己的时候，一切都是为我自己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为你所居弃的这一切，那归给谁呢？我今天就要你的灵魂。这个就是富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一直只顾你自己，你们只顾你自己的时候，人都会这样子，人要求自己的外表有东西，外在有东西的时候，他就会相对失去他的内在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生命的良器的时候，先从第一点来看，就是你的环境，你的要，你这个地方要先检讨你的环境，你的生命的良器，单看你的环境是什么。你要你的环境好的话，你只注重外表，你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一个地方，你就在那个地方得到自满。你越自满越丰富，你相对的里面就越空虚，但是你都不知道你里面空虚。比如说大卫，当他在旷野的时候，牧羊的时候，我们看他世间所表达出来，全部是那一段时间所表达出来的生命气质。你还记得他所说的吗？太阳、日光、月亮必不伤你，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。你还记得吗？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你还记得吗？他所说的那青草地上，那可安歇的水边，他生命所流露出来，观看这一切大自然，他生命直接的接触，他的气质自然流露出来。但是自从他去当君王之后，一切的荣华富贵加诸他身的时候，他每天过的是帝王般的生活，他渐渐的在那个地方失落他真正里面的他，他里面所强调的眼目的情欲。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变，他外面空的时候，他里面非常的丰富，他外面富足的时候，里面变空了，变空了就为所欲为，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他犯了那个淫乱的罪以后，那个先知来指责他说，神要这样来指责你，就好像扫罗那样的一个光景，你知道吗？扫罗那时候圣灵怎样充满他身，后来圣灵怎样离开他。所以大卫惊觉这事的时候，大卫立刻从外表回到里面，他重新在神面前跪下悔改认罪，忧伤痛悔的灵，我的主啊，你必不轻看，求你的灵不要从我里面离开，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回到我里面。我的神，我知道我外在所做的那些反而使我里面真正的我失落了。今天我们好好思想，神真的真的很重新，你们一直跟从着我，你们每次把我围得那么紧，你们要什么我知道，你们要得医治，你们要得好处，你们要得安慰，但这些并不是不好，但是你们一直簇拥着我的时候，我所讲的话你们到底听不懂吗？我所讲的话你们都听得懂吗？我们求主能够保守我们生命的良器，先检讨一下你在什么环境里面，检讨你自己生命的内容。如果你总是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荣耀加深，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有丰富，让我有美丽，当我们每次祷告这一切成就的时候，你都不晓得里面的越来越空，神也会给你。每次病好的时候感谢神，感谢完以后你应该怎么来侍奉主，你当知道本来你是将没有的人，但是神让你重新得到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凡你所得的都不是自己，凡你所得的都是神给你的恩典。要不要有一个思想，我的生命从此是为主而活？结果你病好了，还记得吗？那十个大麻风病好了，全都回去做自己重整家园的事情。耶稣在那个街头，没有人来回来找耶稣，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他回来跪下感谢耶稣，耶稣说一句话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只有你能够明白一件事情，你要的是里面的灵魂，里面的灵魂，你回来寻找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会祷告，我们每个人还是会祷告，但是你在祷告你的环境富裕吗？还是祷告你真正生命的需要？圣经在那个地方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 The poor in spirit， 你的灵自觉贫穷，你这样的人有福了。如果你一谈谈思想， 神啊，我实在饥渴慕你，我里面不够，我渴慕你的话。你常常有这种心灵的感受的话，神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神的国那一天将会是你的，因为生命会越来越拥有神的生命。这是从第一点，生命的环境自我检讨。第二点，你要检讨生命的良器，从动机而言，动机而言应该好想，当然我愿意做出一些好行为，我愿意重新调整我自己，但是从哪调整啊？生命原点在哪里？我们看三十六节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，就是这一点。生命原点，回到你的动机，回到像天父那样子，不顾你自己，不是为你自己。所以神说，你们当拥有基督的心，他愿意卑微他自己，他挪去身上的荣华富贵，本来可以以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但他取了人的样式，奴仆的形象，来到这世上，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。他为了什么？他舍弃他自己，这个是一个顺服，一条一条他旨意的道路，生命的原点回到天父的慈悲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论福跟祸，下面你就要开始来学习一件事情，不要单单爱你生命你所喜爱的那一个人。如果你单爱你生命所喜爱的那个人，那不叫做爱，那就叫做交朋友，那也叫做联谊，那叫做互惠行为。你说我漂亮，那天我真的喜欢你，因为只有你欣赏我。在这种过程里面，你的爱心从何检讨？你没有，没有得检讨，所以你当爱那不爱你的人。什么叫仇敌？你可以学习用你的心来体贴他的时候，你记得，神他是一个忌邪的神，他是痛恨罪恶，他常常排斥那罪恶。所以耶稣在那圣殿说，把那做生意的赶逐出去的时候，这是我父祷告的殿，但是你让他成为贼窝。神在那个地方非常的愤怒，他有排斥罪恶的那种排他性，排斥那罪恶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罪人的世人一切的罪恶的时候，他说一句话，天父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你要像天父这样慈悲的心，回到原点。还记得斯提凡当他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最后气象断说，他看到，他看到天开了，神在那个地方向他显现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当然我把我灵魂交在你手中，但是我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主，不要把这罪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赦免他们。你要不要在你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自我调整？生命的良器是从这一点量起的。在先知书里面，神好几次借着先知说，我的百姓，我多少次想要像摩西那样怀抱着你们，你们又怎样离我而去？但是我仍然等候你们，我一而再再三等候你们，撇弃你们的罪恶，离去你们的罪恶，好归向我。我一直在等候你们，我不在乎你们以前所犯的罪的罪恶，我只要一件事情，你们要回到我当中。生命原点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如果抓住这样的动机，根本就是站在一个完全能够包容的立场。我爱你就是爱你这个人，你如果犯过什么错，你犯过什么错的话，我在那个地方等候你。好，如果这个原点抓得住的话，那我们第三点要进入到手段。我们生命的良器，我们生命的良器要让它宽广，必须抓住一个手段。你抓住那个动机，像神天父的慈悲一样，你也会检讨的内外真正的我，不是只是站在成就感上满足自我。好，那你手段应该做一件事情，要主动的意识。我们继续看圣经38节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好，这句话也就是说，你们要先给人，你们愿意给人的时候，人在那个地方就回复到你身上。所以这个反射行为才是一个真正的回到你身上的，才是真正你生命所表达出来的。所以为什么神他说你们护子的有祸了？因为回到你们身上的，回到你们身上都是哀哭切齿，你们那些饱足的有祸了，回到你们身上的就是那些饥饿。你们待人做什么事情，也许那些人毕恭毕敬的向着你，但事实上是一个权势的压迫，他们只好毕恭毕敬对着你。 那时候你所表达出来的还是你自我，因为我要富足，因为我要饱足，你们为什么都没有替我做好？直到有一天你失落了，他们回到你身上了，就是撇下你，当初你对我怎样，你对我怎样不好。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一个营长对我们一群那些预备军官非常的不好，那对我们那些那时候，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什么叫好跟不好，但在军中很多是学习顺服，但是我们看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怎么骂他的心里面咬牙切齿，但是还是必须立正站好，说是是是，因为你有个权势在，你有权势在。但是那日子将要结束的时候，那时候营长叫每一个人自证，说的一杯金光，一人一块匾额，好给你们做纪念，好像一个框，一个非常大的恩典，一人送一块匾额。那每个人谢谢谢谢拿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我必须对你尊敬。但是退伍那一天，退伍那天车子开出去的时候，我看到前座的好几个人哈哈哈匾额往车外丢出去，这是人性的真实，人性的真实。平常对人好，平常对人好，那一天所恢复出来才是真正的你平常对人怎么做。人家平常都对你毕恭毕敬的，不是真实。所以圣经为什么常常说你们保守的有祸了，当你们失落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们所遭遇的才知道，才知道真正的你是什么。因为人家从心里面撇弃你，从外表不同你，从心里撇弃你。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？一直在塑造自己的荣华富贵吗？神说你要主动的意识先给人，凡是会先给人的，先让人家看到成熟在你身上，也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。这个能够先给人先顺服的，先顺服的人并不是倒霉，也 并不是损失。那时候才知道你愿意先做和好的工作，人家在那个地方会不好意思，怎么你先来跟我道歉，怎么你先来跟我和好，我回复给你的是一定会超越你的。真正聪明的人会这样做。圣经说你要给人，不但不只是不要论断人，这是消极的做法，不要论断人家就不会欺负你，还要做更积极，就是你要先给人。还记得以扫跟雅各的关系吗？以扫跟雅各的关系到后来很不好，因为雅各屡次欺骗以扫，后来以扫非常的愤恨，又是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你，这是一个兄弟。雅各其实这个例子我们当然并不是说啊雅各 很委屈，雅各实在也有他不好，但是我们现在看他的手段怎么做，他这一点做到了，当他一切都得着以后，当他一切都回都有得到神给他的恩典之后，他想到我要回到我的本家，但是我回到我本家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哥哥非常对我非常的愤恨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先要勇敢的做一件事情，我要主动，我要主动。所以他差遣他的骆驼队马队一直往回走，然后远远的他的哥哥看见的时候，哇，这些东西是什么是什么，然后这么多人这么多的礼物，最后他看到他弟弟来了，看他弟弟，他这时候说这是什么，他弟弟雅各来到他面前，我跟你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你知道吗？圣经所说他们兄弟抱头痛哭，立刻就和好了。谁主动？雅各主动。一个人的生命在那个地方开始学习他宽广他自己的时候，结果圣经以后的故事都是雅各的故事。他会调整生命的内容，并不是雅各好人，其实雅各这个人本身不太好，他蛮奸诈狡猾的，但他生命得到以后，他开始学习改变，他改变以后，他也勇敢的付出，也勇敢的面对，勇敢的对付他自己。当他有这种勇气的时候，自己会改变，在关乎他的主动意识。那这个主动意识不但是人对人，还要人对神。什么人能够先主动想一些事情，为了神而付出，为了人而付出？所以耶稣为什么在门徒面前说我为你们洗脚，要让你们知道有一种主动的意思，你要先做，如果先做的话，你们没话说，你们为什么在我面前争执谁为大呢？我不用解释，我在你们面前我是老师，但是我先卑微给你们看，我为你们洗脚。所有的门徒在那个地方哑口无言，不 要再做什么解释，我为你们洗脚，你们当如此彼此效法。主动的意思，耶稣先做，门徒你没话说。今天站在一个信仰立场，神说好像主人，你是仆人，我给你五千两，我给你五千两，你拿到五千两以后，你要自己有一个主动意识的想法跟思想跟意念，我就想，主人你给我这些，你器重我，那我要主动想一些事情。如果你看重我，而我是仆人，仆人是为主人做工的话，那圣经上就记载说，这个仆人五千两拿到以后，主人离开了，主人离开了，没有人管他，但他拿着五千两为主人去赚。主人有一天回来了，他拿本来的五千两再加赚来的五千两一万，主人我为了你做，主人没有跟他说你应该怎么做，但他自己想，我要这样做，主动的意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有一些事情主动的意识是你生命良心的一个第一步手段，不是只有对人而已，对你自己也是一样，你要主动想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帮助我，神啊你没有看顾我，神啊你都没有差遣谁来帮助我。不，你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坚强的人。我很喜欢看那个黄美莲的文章，我想有些人看知道这个人物，他可以是脑部各方面说一个蛮重度残障的，但是他能够在艺术学方面得到很高的学位。他每次演讲的时候歪曲的脸孔，人家知道这是一个脑部有麻痹的人，但是他得到这很高学位的时候是用他的生命。他不要在那个地方怨天尤人，他反而在那个地方很喜乐的，虽然他脸孔不好看，但是我绽放出来是笑脸。我告诉你我的感觉，还有我学习的过程，我学习的过程，我感谢这些老师，我感谢谁，我感谢谁，没有抱怨啊。生命常常活化在某一个人身上，长得那么漂亮，那么健康，但是所讲出来的话都没有人关心我，不公平，讲了一大堆话的时候，他的生命良心自己会缩减，自己会缩减。还记得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耶稣最后说，你们当中有谁因为已经日头平息了要吃饭，你们当中谁有东西拿出来。五千个人有一个小孩就笨笨的，他真的拿出来了，他自己也没有考量一下，我拿出来当中你到底够不够用啊，五千人开玩笑，我拿出来干嘛？第一个我拿出来根本无济于事，第二个我自己没得吃。所以聪明的人当然要会这样的评断了、啊。这个小孩笨笨的，也没有想，就拿出来了，就拿出来了。我相信当中一定有很多人都有带东西，但只有这个小孩，耶稣说你拿出来，他也拿出来。圣经在那个地方说五饼而已，忘记一件事情，你拿出来东西真的很小，但是你忘记，你拿出来东西是给神来用，给神来用。所以慢慢在生命体会，我自己常也这样体会，对我自己卑微，我看一些奉献也是如此的看，我看一些人侍奉也是如此看。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，但是关键在我拿给神用。如果我拿给神用的话，我相信五饼二鱼，五千个人吃饱，就变成那么大的一个工作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自己吃饱了没？我绝对超过，我吃的绝对超过五饼二鱼，我吃的更饱，不但我吃的更饱，还让所有的人都得着。事实上你在神面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，你生命的良气可以很宽广，但是你要主动的想，主啊用我。你还记得那一千两银子的人是什么呢？他就没有主动意识，他拿到一千两以后，我不会啊，主人也没有教我怎么做，他的被动行为就是收起来。结果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那一千两你不会用，我拿回来拿给会用的人。今天在我们信仰里面，你是不是一个会用的人？你如果看你自己的生命，生命的良气本身是有内容，是要让它丰富的，但是用丰富并不是责怪神说你为什么让那个人丰富，为什么让我那么不丰富，不是这样，是让看你自己要不要做。如果你自己要做的话，我们好想。我很喜欢一个故事，互金请罪的故事。我常在想廉颇跟蔺相如，一个是宰相， 一个大将大将军，
两个人
是赵国的举足轻重的两个人。但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廉颇非常的不服气，我本来就很高位，你这个蔺相如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不晓得。当然蔺相如我们知道他是完璧归赵的故事，以至于赵王在那个地方非常的赏识他作为宰相，但是他成为宰相他当然有他的内容，但是这个廉颇非常不服气，每次相遇的时候趾高气扬的挥着马鞭哼。结果蔺相如在那个地方他是宰相，但是他脚踏车停止带他过去，他成为非常的不服气，你是宰相啊，你为什么高过他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你应该叫他停下来，因为你位置高过他。但是蔺相如说一句话，赵国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，好像两只虎一样非常有力量，邻国的人都期望一件事情，隔山观虎斗，我希望你们斗，斗了以后两败俱伤，那你们这个国家就完蛋。我深知道这件事情，我的心不是为我的心一方面为国家，一方面为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国家里面呢成就那大的工作。还记得吗？什么叫生命的发射？廉颇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他忽然发现这是一个宰相，肚里能够撑船，而我是小人之心，肚里君子之腹，我这小人为什么他能做这外表的事情呢？你知道生命的反射，你如果是能够这样待人，廉颇回来的时候他是护军到蔺相如面前请罪，他所回复的比蔺相如做的还更大，但是看你这个人是不是先做，这个主动意识在一个人身上，光看你什么时候知道大体，你做出来你生命的内容完全不一样，还有你不但不一样还会影响别人，还会影响别人。在信仰里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从手段里面思想神说，当你还是罪人的时候我就已经为你死了，我没有考量说你来爱我我才为你定在十字架上，当世人都还是罪人的时候我就为你们死了。主动的意识在神的心里面，我为你们而做，我为你们而舍弃，我承认担当你们做过犯，我为你们受那鞭伤，我为你们受那压伤，但是我知道你们就好像那如羊走迷一样，我希望有一天借着这样赎罪祭能够带你们回来，因为我爱你们。我们生命要不要像神那样的，我也爱我周遭的人。如果你爱你周遭的人的话，你不要以为你吃亏，有些事情你为他而想，为他而做，为他而说，圣经所说的你要给人，人就加倍的给你。圣经说并且用十足的伸手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你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。这个地方说了，当你为别人做出去以后，别人会在那个地方把他生命完全倾倒在你面前，这个十足的伸手连摇带按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完全的，你为我做这些事情，那我真的甘愿把我生命完全的给你，我愿意倒在你身里，而且不但倒哈，而且还恰恰恰恰恰，你还知道吗？倒奶粉的时候，快倒完的时候，里面还有一点东西倒不出来，你都怎么倒？你还要摇摇摇，这个叫做连摇带按，都要给你。当你为别人付出的时候，那一个人有一天得到你生命的爱，他会请所有的生命都给你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利益交换，是你用生命来体贴这些人。在我们信仰里面，神这样教导我们，你很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都为自己，你要给人，你给人的时候原来你生命才会更丰富更完全的，而且你这个完全是加上神的祝福，你的努力是加上神对你的信赖，所得到的是好几倍，跟当时大概改变他的生命的时候，他跟神说，从此以后我要学习给人，我不再讹诈别人的钱，我要给的时候我的心就是一件，我以前骗人家多少我要还，而且我加倍四倍的还。结果他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也就是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里， 以后的人对大概的看法完全的改变，完全的改变。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还在世上走这条天路，让我们这条天路生命是宽广的，是有它的容量的，而这容量观看内容是什么，有神的慈悲在我们里面，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像光一样，像眼一样，让四周围的人在我们圣灵得到，为什么你会这样，我都不明白，原来你是基督徒，原来在你生命里面有基督的爱，我对你的认识以前不是这样子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，慢慢的就能够明白你生命开广，你是为生命而做，不是为自己的成就感而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主你保守我心，保守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。如果我们为自己的明日着想，那明日我们还有很多要追求的，所以今日永远都是在忧虑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相信你与我同行，我一切所需要的你都知道了，所以我根本不为这些来祈求，但是我却一定要祈求神，你一定要与我同行。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我却不怕遭害，因为我知道你的权柄、你的杖、你的竿早就胜过这一切了。求主你引导我行过这一切，不但行过险恶的环境，而且人对人，你也能够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胡杯满溢。很多人会在那个地方出人意外的看见我们的能力行为，他们要把荣耀归给你，耶稣。所以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求主你也是这样教导我们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朋友就心来随人心里来，耶稣懂这要是拯救满了能力和慈爱，他能救你，他能救你，他肯救你，我一拜让良心使你徘徊，我想怎样才回来，你以为奈若你理会，你是信仰他的爱，无别交情，无别交情，恩美是为罪人在。你心烦闷，你心忧伤，疲倦痛苦常失败，如果你要感到改良，你就永远不回来。耶稣的耶稣的是为罪人赎罪债。Thank you.